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敬拜神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在敬拜中我们与神相遇，神也渴望和他的百姓同在，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根基、身份与使命。信息的经文在何西阿书四章四到八节。何西阿书四章四到八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请诗班用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
那里我有主的圣灵，
妙使徒信经来坚定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用赞父其爱赞美第三首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父啊，就在创世之前，你嫌我们爱无限，心中不变，他的爱心供到我里，向着我们永远里，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应当赞他名，从始至终为了爱人，望着我的愿望心，深爱我们，深爱我们，连孩子都不离，送你去爱，直到天上愿你成家，我们仍是要成家，恩怨荣耀，恩怨荣耀，永远会成的高扬，恩怨荣耀，
我们仍然站立来赞美我们的神。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你的爱无限，你的爱甘美。主啊，求你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你的话语，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永远坚定。主啊，今天早上众人站立在这里，同心歌颂你奇妙的大爱，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但愿荣耀永远归神和那被杀的羔羊。感恩祷告颂赞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用第二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献上活祭。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起立来唱。
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一次来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抓我的生命，你心要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救了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救了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相信你到归隐去，我在你怀中安心，我要相信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就见你面，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
天父，当我们再一次站立献上我们自己的敬拜跟赞美的时候，主，我们也知道唯有安稳在主的怀中，我们才能得享真正的安息。主啊，你应许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巴不得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应许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心，也求主使用我们一生的年岁。主，我们也为今天主日崇拜献上祷告，是给中隆传道从神来的感动和信息，分享给众弟兄姐妹，使听的说的同蒙造就。求主悦纳今天所有的服事敬拜和赞美，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启用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何西阿书第四章四到八节，请我们翻到1059页或者1051页不同版本。何西阿书第四章四到八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得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我们就圣经读到这里。今天在这里分享信息正道的是王中隆传道，根基、身份与使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 刚刚在这个敬拜当中非常的感动，那个潘长老带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那也是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主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我们现在是在何西阿书当中，那何西阿的情况呢其实还蛮严重的。在1999年的时候，921大地震哦，那时候有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哦。那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在松山的这个东兴大楼的倒塌，据说它的建筑呢在第一层的结构当中有一些问题哦，所以它根基不稳啊，遇到地震的时候它就瓦解了。那2016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大楼叫维冠大楼，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维冠大楼它也是跟这个东兴大楼一样哦，它的那个结构当中也是有一些问题啊，所以它也倒塌了啊。那我们就俗称它是什么软脚虾建筑，这在建筑史上就是说像这种建筑叫软脚虾啊。为什么要举这个比喻呢？就是在何西阿蒙召做先知的那个时代，那时候北国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但是原来早期在耶罗巴安二世初期的时候执政呢，他其实是富强盛世的，当时亚述跟亚兰都还要惧怕他三分，因为北国他掌握了这个巴勒斯坦这条通道，他收取货物税，所以呢让这个北国呢得到巨富，所以整个国家呢就在这种就是不用劳动的状态之下可以得到的许多的这样的金钱，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那个类似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整个社会的结构慢慢在改变，它不再是以劳动为主，所以呢整个国力就开始因着道德的沦丧而逐渐的腐败。这个情况呢我们未来在讲到阿摩斯书的时候还会讲得更加的清楚。这样的情况呢就一路烂到根部，所以到后来国力就衰弱下去。那在何西阿蒙召的时候，就是外患频传，内忧四起，根基破败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这也就是在何西阿书四章一到三节所描述的情况。何西阿书前三章是总论，他把神的爱给表述出来，但是从第四章开始，我们现在开始就要来诊断这个以色列社会整体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那诊断的准不准确是医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诊断要是错误的话，给错药不仅并没有医好，反而会更加的严重。举个例子，拉肚子呢我们通常的处理就是给他什么止泻药 Imodium， 因为我是药师。但有可能呢其实它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它有可能是细菌性的。你只要是细菌性的话，你肠道发炎，你给他 Imodium 让他的肠胃不蠕动的结果呢，是那个细菌呢就闷在那个肠道里面，反而更加的严重。那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些前辈啊，就我们教会的一些前辈，那多半年纪比较大，都会有一些高血压。那高血压的这个状态起因，药物有非常的多种，有可能是心因性的，有可能是肾性高血压，也有可能是原发性高血压。但是你要是没有正确的诊断，你给错药的话，它不仅不能够药到病除得到缓解，他还甚至会药到命除。所以我们来看何西阿对于以色列的诊断，第四章提到很多以色列人的罪恶，我想这我们是不陌生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些是比较相似概念的词汇，只要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到何西阿书四章，就跟着我带你们来看。在何西阿书四章的一节这边讲到，无人什么认识神，四章六节，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四章十四节，你这无知的民啊。在二章二十节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临到以色列，要聘以色列为妻的时候，神就说你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疾病。 无知识，不认识神，所以造成了他们民因无知而灭亡。所以后来果然没多久之后，北国就被亚述帝国给灭了。所以何西阿先知如果说是民族的医生，他的诊断是极其的准确。但是我们要再更深的来究竟，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他们无知呢？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字，再来看一个重复的字，在四章四节，我们来看圣经，四章四节就提到祭司，四章五节，祭司必因日间跌倒，四章六节，你不再给我做祭司，四章七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四章八节，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他们就是指祭司。四章九节，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提这个病因，这个病因就是祭司。四章四节，在和合本当中，我们可能没办法很直接的看到他的意思。那这一节也是一个很难解的经文，这个是在圣经史上非常难解的经文，非常多的争论。那我把它举出来，吕正中的版本跟新译本来讲，是比较能够贴切的跟上下文做一个连接。四章四节，吕正中版本讲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人也不必指责，祭司啊，我的争辩是针对你的，就是说我们不必争了啦，问题就是祭司啦。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何西阿他的诊断呢，就是祭司就是这个问题，问题的起源。那我们既然知道是祭司的问题，那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个楼呢是从哪里歪掉的？我们就从北国的历史来看看，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罗波安那个时代，就是整个北国刚开始的时候就歪掉了。我们讲一下这个所谓的制度的问题。神在历史的发展当中，以人的有限性而设立了祭司、先知跟君王三权分立，制衡以及合作来带领以色列民。但是后来王国分裂之后，利未人就跟了南国，而北国耶罗波安为了国家献祭的合法化，他不要这些百姓跑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讲到，他将什么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而且呢，他也自己去定节期，并且呢，做了一件最夸张的事情，就自己怎么样上坛献祭。你们还没有印象，在之前还有谁？扫罗。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厌弃扫罗，使得他的王位就不再久留，所以他又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让整个祭司制度呢，就变成是什么君王的一个发声筒，所以他就让祭司这个制度呢，就歪掉了。本来是祭司、先知跟君王的三权分立，就整个歪掉，祭司的功能就不见，因为他变成君王的一个代言人。那我们这么说，这样祭司只要是按照摩西律法所案例的就没有问题吗？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士师记之后的这个以利，他有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是罪人，是恶人。他怎么样，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我们看到说，他说他不认识耶和华。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他的行为当中是不是真的看到那个不认识耶和华的这样的行为，他是很夸张的哦。大家是有读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看到这段我就很哇，这个真的是太胆大包天了。他们那个要献祭的时候，他们民把这个肉呢带到祭上要去把它烤，然后把那个脂油给烧掉，然后这个肉呢就可以拿给祭司让他们供他们使用那不知道是说他们觉得就是像我们现在吃牛排要吃五分熟比较好吃还是怎么样，他就直接拿那个叉子，而且他叉子是三叉的，就这样叉下去就拿起来了。我不知道他拿去卖呢，还是说真的他是觉得是牛排要 五分熟比较好吃，他就是把那个肉给拿走了。他是不符合上帝 给予祭司的这样的条例，很随便。那而且呢，他跟会幕前侍奉的这些妇人苟合，他用他的身份让这些妇人就喜欢上他，或者是就是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不圣洁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呢，在耶和华面前甚重，所以呢，神呢就开始要来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祭司他歪掉的时候，使人厌弃来给耶和华献祭。那在何西阿书四章八节这边有讲到，就说何西阿在描述这些祭司的情况当中，也有看到这样的景象，不是说在以利那个时候有而已。他描述的这些祭司的景象，那种鱼肉乡民的嘴脸，真的是罪大恶极。然后我们再来看，假设说你会觉得说那是士师时代刚结束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已经迦南化了，所以大家对祭司已经整个稀释掉。可是我们再回到祭司制度建立的第一天，是祭司制度建立的第一天哦，第一天的献祭，那时候以色列民非常高兴聚集，然后摩西要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来献祭的时候呢，这个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现，众民一见就怎么样，欢呼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感谢主，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个景况。但是这时候竟然出现两个跳梁小丑，拿达亚比户这个时候竟然就拿着自己的炉添了香，就把那个火燃起来，然后就在坛上献。所以这个时候马上神的火又从坛上出现，就把这两个少年人给烧死。所以在献祭这个祭司制度的第一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何西阿书四章七节这边有讲到，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祭司制度的问题也不只是在这个世袭的问题，就算你在一个蛮有宗教气息的家庭背景当中长大，也不能保证你所献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祭司要是没有真实的认识，就没办法来带领真正的敬拜。这些祭司若不认识神，还是会受到自己罪性的影响而来献祭。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一对兄弟他们不仅不是在祭司制度之前，他是在这个人刚造的时候的第一对兄弟就产生这样的事情。他怎么样呢？他献了他的祭物，然后跟他的弟弟献了这样的祭物，可是呢，神没有看中他的祭物的时候，他就把亚伯杀了。因为什么？因为嫉妒。大家知道是因为嫉妒。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他献上这个祭的时候不是甘心乐意的，不是因为他自己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而是他在跟他的弟弟比较那个祭物。所以当我们人不对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即使献上祭物还是被罪来捆绑，我们是用我们的罪性在献祭，不仅不能除罪，而使自己更深的陷入罪，那就更不用说要带人来认识神了。其实我们要真正的回到祭司他实际的功能是什么呢？祭司的实际功能是神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使人在敬拜当中进到神的面前而恢复那个关系。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讲过这段话，我觉得非常好。我想大家的体会也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就是假设说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你就不会有真正的关系。你要是没有真正的关系，你就不会有真正的敬拜。然后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越深的在神的面前的敬拜里，我们就会对神产生更深的认识。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它要是没有认识，它就无法带出敬拜。所以认识是敬拜的起点，认识是我们跟神关系能够更加密切的一个起点。神只是摩西来建造会幕，每一个器具跟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的属灵含义，而祭司就是在会幕当中来带领这些仪式的进行。假设他不认识这些仪式的意义， 那当然他就没办法带领会众在献祭的时候以真实的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也难怪在第四章这边看到这个景象，会众会厌恶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因为祭司就是整个程序毁坏或污秽的根源。所以我们要来看根基，旧约的祭司显然是失败的，就只剩下仪式举行的功能。那该怎么办呢？因为根基是那么的重要，可以保证我们站得稳，也保证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输给我们养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旧约的祭司的这个制度似乎让以色列这个楼摇摇欲坠。但感谢主，我们是有盼望的。在希伯来书这边有提到，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看我们上面的这个投影片，这当中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就是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下受律法，倘若这个职任能够得以完全，那何必再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东西功能是好的，是完整的，我们何必兴起另外一个祭司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好的，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升任这样的角色。所以呢就是要重新来定义，或者说我们要兴起一个新的，那神就透过这个新约就来兴起一个新的祭司这样的一个制度。过去按照肉体来讲，是谁才能当祭司？利未人，好，就牛仔裤 Levi's， 是利未人。可是呢，耶稣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所以新的条例它不是按照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它不按照过去的这支派，不是 Levi's， 而是犹大支派。所以呢，它现在一个新的这个定义呢，并不是用肉体的条例，而是用生命的大能。我就整理了一下这个希伯来书，我等一下会做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我也稍微请教了一下之前在我们成人主日学来教希伯来书的那个讲师，我们做了一个表格的比较。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表格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耶稣大祭司跟利未人祭司这个以生命的大能的条例以及以肉体的条例来比较有差别在哪里。耶稣大祭司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没有犯罪的，但是呢利未人祭司是每天为自己的罪来献祭，他的罪还清得清楚还不知道，然后呢他是一次的为自己献上，他一次就把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所有人类的这些罪全部给献上，然后呢每年的这个利未人要每年来献这个赎罪祭，然后耶稣大祭司是用自己的血，那利未人祭司是用牛羊的血，不是他自己的，而且用牛羊的血也不保证能够来洗净他们的罪。所以呢可以看到光这边就怎么样，耶稣大祭司就是什么就大胜，来个赞，光这样的比较就已经差别很大了。但我们要看到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在下面这个黄色的框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大祭司他开了一条新路，就好像我们刚刚在祷告当中就说耶稣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殿中。他开了一条新路来取代旧约，另外呢他又带出一个治理神的家的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谈这件事情。好，所以耶稣大祭司就成为我们新的根基，另外一个新的根基，它能够使我们站立的稳，而且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得着这个养分。那为什么一定要耶稣来做大祭司呢？他是很忙，还要再兼这个，他又是天国国度的君王，又要来当大祭司，他为什么不找随便找一个使徒来当这个大祭司就好呢？因为神他有一个心意，有一个他的奥秘在。在摩西那个时代，其实神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摩西出埃及在 旷野的时候，他们才三个月，出了埃及三个月，在这个西乃山下的时候呢，神就跟摩西讲了这一段话：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在万民当中要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什么呢？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就是神他的心意，他要来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在旧约明显的失败。好，那要怎么样建立这个国度呢？显然旧约失败，那要怎么建立呢？新的国民要从哪里来呢？那在启示录这边就讲到，羔羊借自己的血买回这个祭司的国民。在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这边讲得很好，只有耶稣他配得来开这个书卷，开这个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当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什么国民，这个祭司国的国民，做祭司归于神。我们要怎么样去体会这个用血买回来的尊贵性呢？我来说一个故事。我认识一个男孩，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癌症过世，他并不是很清楚他母亲的一切，父亲也不太提，所以小的时候若是有家长会，他的家长总是缺席的。下雨天是别人的妈妈来接，他心中都会酸酸的，所以心中有一种缺憾。直到这男孩有一天整理家里的东西的时候，他发现一本日记账，这本日记账是他妈妈写的。在妈妈娟秀的笔迹之下，他找到跟妈妈生命相连的一个东西。那天开始，当他想念他妈妈的时候，就会把妈妈的日记拿出来看，而得着安慰。有一天他在日记当中发现，原来妈妈知道自己得癌症之后，决定再怀一个孩子，而那个孩子就是他。他才惊觉，原来他母亲在他得癌症的时候，他不惜自己的性命，要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得他的生命。所以他的存在是因为他的妈妈为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那天起，那个孩子对自己的认识就完全的不同，他不会再觉得缺憾，他的生命被爱来充满，因为他深深知道他生命的根源是来自于他妈妈舍命的爱。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根源是来自于流血的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远远高过旧约的利未人。我们不是用利益交换来的身份，而是耶稣用他自己的命，用他流出的血买回我们的。我们是深深的被爱，我们的生命价值也是非常的高，也让我们觉得加入这个国度作为祭司是无比荣耀的，我们回应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那个价值感？还是你是很无奈的做了这个祭司？这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根基是爱，是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的。这样的根基当中，让我们来看我们的身份。好，我们来讲我们的身份。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边讲到，我们过去在旧约的君王、先知、祭司是三权分立的，因为这是一个属世的国度，每个人不同的角色。但是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个地上，他的国是在天上的，是属灵的，是属天的，而且他是这个国度的君王，他也是大祭司，因为神他要建立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不再需要分权，也不再需要制衡，这个国度就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天国的这个君王耶稣也就是大祭司呢，所以他这个国度的子民呢，就怎么讲，就会跟这个大祭司带着同样的特质。所以这个国度的祭司，他的身份当中呢，他也会有王室 权力的这样的身份，所以他就有一个 royal priesthood。这 royal priesthood 就是说他是一个祭司，但是他却带有王室的这个权威。我怎么去形容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说，你们过去有没有看到我们过去的那个时代剧，那个巡抚大人要出去办案的时候，他带什么东西？尚方宝剑，就是看到尚方宝剑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是看到天子一样。我们祭司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不只是祭司，而是我们带有王室权威这样的一个祭司，是天子授权的。在这样的身份当中，我们就可以来执行我们的任务。 What's your mission? 好，那我们来讲祭司的使命与任务。祭司的使命当然是要献祭啦，不然为什么叫祭司呢？这也就是我们被买赎回来的意义。但是我们赎罪的祭已经由耶稣一次的献上，已经不需要，再也不需要献赎罪祭了。那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那去年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好，献上活祭，这也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祭的这个字的概念就是顺服、牺牲，而且它是死的。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跟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献上的是什么？活祭。所以我们保留住顺服、牺牲这样的概念，但是把死的把它改成活的。所以活祭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献祭的对象，将主权交给他，成为他意志或成为他生命的一个器皿。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个地方也有讲到，你们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其实这个原文是，你们要到地极成为我的殉道者。殉道者就是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为了他的主，他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呢，神他所要的祭，并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而是你要成为那个我要的祭，而是一个活的祭，是那个可以承载我的意志，并且让我的旨意在你身上发动的这样的一个活的祭。那要成为这样的祭呢，在这个经文当中也有讲到，要怎么样去成为这个祭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邪恶了，而是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你渐渐可以成为圣洁，然后让你可以成为一个神可以居住的圣殿。所以我比较具象的来说，我们这个新约的祭司，这个君尊的祭司呢，就是一个移动的圣殿，它不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或者说一个有形的圣殿，而是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移动的圣殿，他走到哪，哪儿就有主的灵同在，所以你就是可以让人与神和好的一个器皿。我要这样说，你就是神的大使。 You are the ambassador of God. 因为你认识神，你成为在基督里面的君尊祭司，你有国度的概念在你里面，所以你所到之处就是神国度的真实临在。就好像在旧约的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也像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看到百姓跟亚伦在那拜金牛犊的时候，他向神求能够以他自己在生命册上被涂抹来交换，来得到神的饶恕。也像保罗为犹太人的祷告，他的骨肉之亲，宁可他自己跟神分离，他都愿意。而最高级的祭司表现就是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然而他一心纪念那些在处死他的时候参与在这当中的那些人，那些张牙咧嘴凶狠恶极的那些人，他说，主啊，赦免他们。所以这是我们祭司生命的一个典范，是为百姓代求。人是邪恶的，但是他需要神的恩典，
使人可以跟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圣殿的功能，我们这个活动圣殿的一个使命。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当神的设立跟主权在你所在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不一样，就如同你的公司、职场、家庭、学校。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会有点不太一样，有没有？昨天我们晚上在查经的时候，团契分享当中有两个姐妹的分享让我很感动，但是这两位呢都有不约而同的一个就是一个感受，就是一位是在饭店的柜台，一位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那在没有任何的理由之下，人家进来就过来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遭遇过啊？我看很多人在点头。这就表示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散发出一种 royal， 有一种君尊的味道，那种君尊的那种馨香之气，那是独特的，那是属乎基督的。所以在你在的那个地方，就有可能有什么？有生命，有和好，有公义，有恩典，有人会开始来思索何谓真理。这就是我们要来医治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来表述了这个新约的这个祭司。那这个族类是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们读完何西阿书四章，我们感觉到何西阿先知心中似乎有个图像，是神对他的启示，是一个完美祭司国度的图像。有人说他可能是祭司的后代，但是这是推论，不是说真正圣经上有记载。所以在第四章当中，我们看到他所诊断出来的病因就是祭司的失能。然后呢，我们也借着这样来思考，在祭司这样的职分，何谓真正的认识，这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这才能解决当时在以色列社会这样的问题。那要治好这一个病呢，就是这个祭司是要认识，有三个认识。要认识他的根基是以大祭司的血所买回的，他的身份是含有君王代表身份的祭司，而他的使命是能够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能够成为移动的世界，移动的圣殿，来改变世界。那这样三个认识使得他能够解决刚刚何西阿所诊断出来那个认识的问题。总和的来说，他成了一个新的有效的能够带领人来认识神的祭司。这样新的族类，我们来给他定义，我希望这样的定义也能够成为我们成为君尊祭司的定义，是一个什么？认识神，在基督里的君尊祭司，他的使命就是要来怎么样？医治、影响这个世界，并且宣扬他的美德，以至于祭司的国度就要完成。这是我们601次的长子同工会，这是我们的信友堂。我们知道这张照片，我觉得很神奇的表达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一眼望过去，这就是我们服事的团队。感谢主，我们是合一的团队，是一个祭司的群体。在彼得前书2:5这边讲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一颗一颗的活石，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灵宫，成为神居住的一个场所。我们可以作为圣洁的祭司，并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再拉远一点点来看，在右边有看到什么吗？什么？我希望你们大声念出来，是什么？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成为祭司，我们的身份与使命，我们要常常去 remind ourselves， 这才是我们成为祭司的一个任务。在寓意上表达出信友堂作为祭司国度的一份子，是在一个正确的神所设计的蓝图里。那最后我再拉更远一点，你们还要看到什么？哎，不错，你们都很有慧根。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根基当中来建立教会，在教会当中我们来建立自己。但是我们现在是如此，但并不保证未来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需要时时的来提醒自己我们的根基、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使命。我们对这世界要是没有影响力，没有去医治这个世界的能力的时候，那我们作为祭司的价值就不存在。盐失的位又怎能叫他在闲呢？人点灯是要放在灯台上来照亮一家的人，这一家人就是这世界上的人，不只是我们。我们求主让你成为真正能够改变来医治这个世界的一个君尊祭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血来立下这个根基，让我们能够来知道我们是有君尊身份的一个祭司，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移动的圣殿来医治这个世界。谢谢主，保守信友堂的每一位都在你自己的根基当中来成长。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谢谢中荣传道带来的信息，根基、身份与使命。我们用献上活祭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心切切渴慕追逐，我要紧紧跟随向你敬拜，我愿拥有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爱中安心，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
请起立，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主，我们的根基乃是建立在十字架上的爱，那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身份乃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的使命乃是活出生命，活出主的生命，也把我们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奉献的金钱求主来悦纳，作为圣工的用途。感恩祷告乃是奉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用诗歌三一颂来做我们今天的一个祝福敬拜神。来，请
普天之上万国。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就到这里，愿神赐福每一位。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